大家好，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聚集来敬拜他。但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聚会之中得到他当得的荣耀。刚才听说上个星期啊，有六位是不是弟兄姐妹受浸？那么让我想到我们得救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呢，我们得救之后就开始学习来服侍主，开始学习在教会当中来服侍主，来服侍呢弟兄姐妹。我们就有一个心愿，说我们要来认识主，我们要来跟随主，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活出基督。但是我们很快发现，当我们来跟随主的时候，当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人跟我们作对。啊，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悦也好，我们要服侍弟兄姐妹也好，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会发现总有一个人跟我们过不去。我们就像怎么说呢？啊，就这个人就是甩也甩不掉，啊，我们很讨厌他，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摆脱他。那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呢，其实不是我们的同工，啊，这个人呢，也不是我们的老公或者老婆，拖我们的后腿，这个人呢，恰恰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呢，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肉体。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第六节那里说的，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就是这个肉体。那么我们讲到肉体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哈，讲到肉体的时候呢，常常有两种意思哈，一个是这个肉体啊，是讲到我们的血肉之躯，讲到我们这个人呢，啊，这个我们有人是有灵魂的，还是有啊肉体的？比方说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告诉我们说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肉身上讲是大卫的后裔，啊，我说从肉体上讲，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那么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也说，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肉体啊，这是肉体的第一个意思，就讲到我们这个人的躯壳啊，我们的血肉之躯，这个是肉体，这个肉体是软弱的。比方说我们这个肉体是会这个肉身呢，啊，是会衰老的啊，是会生病的啊。当冬去春来的时候，很多人啊，肉体就开始不舒服了，就会花粉过敏。大家没有花粉过敏的吗？有啊，我前两天很高兴，我觉得今年没有了，因为一点反应都没有，哪知道我高兴太早，从昨天开始就很猛烈的来攻击我。那这个肉身是软弱的啊，保罗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啊，就是指的这个肉体。我们的肉体会一天天朽坏，讲的是这个肉体。然而在保罗的书信当中，肉体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那个肉体呢是不好的，那个肉体呢就是讲到我们的旧人，或者说我们的老我，就是呢那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性，那个被呢罪恶所辖制的自我，这个呢就是肉体。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哈，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呢行出来由不得我。这里讲的肉体，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个肉体呢就是啊我们这个旧人，或者说呢我们的老我。 那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啊，认识肉体就是这第二个肉体啊，就是我们的老我，就是我们的己这件事情。一个人在得救之前啊，圣经说我们是属肉体的啊，或者说我们是 in the flesh 啊，是在肉体里面的，是活在肉体之中啊，就是活在还没有更新的、没有良善的那个老我之中。这是我们得救之前的光景，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得救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就不再属肉体，而是呢属圣灵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啊第八章第九节。罗马书八章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如果大家觉得我今天讲话鼻音比较重哈，不是我学了美声的发音啊，就因为我现在过敏啊，花粉过敏。罗马书八章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呢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所以肉体的反面就是圣灵。那么当神救了我们之后，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说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其实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之后，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就从过去属肉体，就是 in the flesh 这样一个人呢，变成呢属灵的，或是 in the spirit。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都是属灵的？我们一旦得救之后，神就把我们变从一个属肉体的，过去在肉体之中的人呢，变成了一个属灵的，在灵里面的人。这是今天神对我们的恩典，我们要非常清楚这件事啊。我们如今呢是属灵的，这个属灵啊，说我们属灵，讲到是我们如今在基督里面的地位的问题。就好像说我们一个人得救之后，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呢？我们是义人啊，不要再说我们是罪人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啊，所以我们地位已经改变了，从过去呢罪人的地位啊，变成了呢义人的地位。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啊。但是呢，一个义人还会不会犯罪呢？还是会犯罪的。同样一个属灵的人会不会继续活在肉体之中呢？还是会的啊。我讲到我们是义人也好，讲到我们是属灵的也好，是讲到呢神给我们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教会之中啊，我们信了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看看自己，我们看看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啊，我们常常还是在肉体里面啊，这是一种呢不很常非常非常常见的现象，但是是不正常的现象。一个属灵的人啊，却呢还随从肉体去行啊，这是不正常的啊。就好像一个义人啊，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改变我们的地位了，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之中，我们还会犯罪一样。所以呢，属肉体这件事啊，或者说我们还随从肉体这件事，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属肉体，所以呢我们会在一种困境之中，或者在一种痛苦之中，就是呢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呢行出来由不得我。一个属肉体的人，在我们这个，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哈，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教会，对吧？有以弗所的教会啊，有哥罗西的教会啊，有许多许多的教会。其中有一个教会属肉体的现象特别的明显，那就是呢哥林多的教会。那所以今天呢，我就想从啊哥林多教会啊 来看一看啊，属肉体的啊有哪些表现。那属肉体的有许当然有许多的表现，今天我想主要呢就从两点啊来看呢属肉体有什么样的表现。那这两点呢，第一就是呢嫉妒啊，第二呢是骄傲。那属肉体的人当然还有其他的表现，但是这两点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啊，第三章啊，第三节和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第三节第四节，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第四节，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所以属肉体我们看到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嫉妒。那么属肉体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就是还是呢婴孩啊。保罗对他们说，你们还是婴孩啊，不能用干粮来喂养，只能呢用奶来喂养啊。属肉体的人就是呢还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啊，照着世人的样子去行。世人是什么样，一个属肉体的人还是什么样。那我们知道嫉妒啊，这是世界上人的一个特点，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发现也有嫉妒。为什么？因为呢我们还是属肉体。人自从堕落之后，嫉妒啊就产生了啊。兄弟之间可以嫉妒啊，朋友亲人之间有嫉妒。该隐就是因为嫉妒他的兄弟亚伯啊，因为呢他和兄弟亚伯一同献祭的时候，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但是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所以他就嫉妒他的兄弟啊，以至于呢争吵，以至于呢他杀死了亚伯。同样约瑟啊，我们知道约瑟的故事，因为呢他的父亲喜爱约瑟，以至于呢他遭到了他兄弟的记恨。因为他做了一个梦，梦到呢他将来他的兄弟他的父母都要向他下拜，这也引起了他兄弟的嫉妒。所以呢他们一开始是要把他杀死，后来把他丢在野地的坑里面，想让野兽把他吃掉，最后呢又把他卖给埃及人做了奴隶，这也是出于嫉妒。同样当大卫杀死了巨人哥利亚之后，谁嫉妒他呢？扫罗嫉妒他，三番五次想要把他除掉。虽然大卫对他有恩，但是保罗还是想要把大卫除掉。为什么？因为嫉妒。因为呢老百姓说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呢杀死万万，让扫罗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嫉妒。同样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也遭人的嫉妒，对不对？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犹太人非常非常的嫉妒他，要把他除掉啊，要除去他。保罗啊，因着他行事说话大有能力，遭到同样也遭到呢犹太人的嫉妒啊。所以我们看历史，人类的历史也好，犹太人的历史也好，看教会的历史也好，看今天教会也好，我们会发现肉体啊在人之中啊，在教会里面还是很活跃。特别是如果我们不服侍还好啊，我们的肉体还表现不出来啊。如果我们不热心的话，我们什么都不关心啊，只管自己的事，肉体呢还在我们里面隐藏着。但是我们一出来侍奉啊，如果我们的己没有被对付过的话，那肉体就开始表现出来啊，就可以很活跃啊。那么当我们看到啊 神使用一个弟兄，让这个弟兄他很蒙福，他的家也很蒙福，他的工作也很蒙福，很有果效，他很有恩赐，他有众人的喜爱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肉体没有被对付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很容易产生嫉妒。那么嫉妒下来是什么？嫉妒我不用解释，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都有。那么嫉妒下来会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哈，他说你们当中有嫉妒纷争，有了嫉妒之后，如果我们允许肉体继续在我们里面来控制我们的话，下一步就是纷争，或者呢就是争竞，就是比，就是吵。纷争的意思也有争吵的意思。所以看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啊，就下来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混乱啊，在聚会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混乱啊，在讲方言上面啊，在蒙头方面，在女人讲道方面，在主的晚餐等等方面都有混乱，都有争吵啊。同样呢，在生活上，在道德上啊，允许罪的存在也引起许多许多的混乱，这就是嫉妒带来的结果。嫉妒会产生纷争，会产生争吵，就会将呢嫉妒的对象本来应当是我们的弟兄应当是和睦同居一同来服侍主的一同彼此建造的，变成了我们竞争的对手，就在每一件事上都可能呢产生争执，使得我们个人失去神所赐给我们在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一颗喜乐的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的心，而在教会呢，则造成混乱，这就是嫉妒的结果。嫉妒会破坏教会的合一，因为嫉妒会战胜，会带来呢纷争，带来竞争。那么竞争的结果是什么？在英文的一个版本翻译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节的时候，还有一个词就是嫉妒、纷争和分裂。我们中文呢翻译了两个意思一个是嫉妒，一个是纷争。那还有一个英文里面的一个版本翻译就是纷争下来就是分裂，这就是嫉妒带来的结果。从我们是从嫉妒开始造成呢纷争，纷争的结果呢又造成了分裂，就是保罗所说的在你们当中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呢我是属亚波罗的，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你们当中我也相信就是有弟兄跟我讲的你们当中的问题，就是在你们当中有分门别类，这就是分裂。有人说我是保罗给我施洗的，所以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呢我是听亚波罗讲的道，我是亚波罗呢带的，所以呢我是属亚波罗的。那最属灵的人说什么呢？他属于谁？我是属基督的。所以在教会当中就有分门别类有属于这个派的，有属于这个会的，有属于某某人的学生的有属于是我是跟这个人的，我是跟那个人的，这就是呢从嫉妒开始产生了纷争，纷争的结果又造成了分裂，使呢基督的身体失去了合一，使弟兄和睦同居的见证受到了破坏。所以嫉妒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表明呢我们还活在肉体之中，表明我们在基督里面还是婴孩这是呢肉体的一个表现那么肉体还有一个表现就是骄傲在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读了三章第四节第五节，那么到第六节的时候，第三章第六节第七节，保罗在那里说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 不是领受的呢？所以下来一个表现啊，肉体的下来一个表现，保罗说你们会自高自大啊，这就是骄傲。我们也知道哈，自从人堕落之后啊，人一方面会嫉妒，另一方面会骄傲，拉麦，在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很早很早的一个人物叫做拉麦，他就是自高自大。后来到人类到了自高自大到一个地步，要造巴别塔，啊，骄傲，啊，想要与神同等，对吧？夏娃为什么会吃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他想要跟神一样，可以辨别是非，这是骄傲。撒旦为什么会堕落？因为他要想要跟神平起平坐，这也是骄傲。那么在旧约当中哈，有一个犹太有一个王哈，叫做乌西亚，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这个王叫乌西亚。那么他年轻，他在耶路撒冷一共做王做了52年啊，是非常非常长啊，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啊，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在犹太国做王。那他年轻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定义寻求耶和华。他年轻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一个王，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因为他呢定义寻求耶和华，所以神就使他亨通，非常的祝福他。从各个方面，无论是从政治上、从军事上、从经济上，都让他非常的强盛啊。所以那一段时间他做王的初期啊，犹太国是非常的强盛啊，老百姓他们从国家来讲，他们国家非常的富强啊，那么老百姓也能够安居乐业。在这种情形之下，因为神祝福他，所以呢乌西亚王后来就变得非常自高自大，他非常的骄傲。骄傲到什么程度呢？他跑到圣殿里面去烧香啊，烧香其实不是国王的事情啊，烧香是祭司的事情，只有祭司可以在殿里面烧香。但是呢乌西亚王骄傲到一个程度，他有一天拿着香要到殿里面去，这时候大祭司就出来阻挡他啊，阻拦他说你不可以去啊，你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你没有这个特权。乌西亚王啊，当时就非常的生气，他大大的发怒啊。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神惩罚他啊，让他长了大麻风。这个大祭司看到他长大麻风之后，就告诉他说你赶快离开这里。那乌西亚王呢也知道这是神的手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赶快退去。从此之后啊，他一直到死啊，他都不能进入圣殿啊，他住在呢别的地方。他的结局非常非常的悲惨，为什么？因为他在神面前骄傲。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赐福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一个属肉体的人啊，常常呢凭着肉体来服侍神啊，表现出来的就是骄傲啊。一个骄傲的人啊，他可以很追求，他可以呢神也甚至可以使用他啊，他可以有很大的恩赐，他可以有很特别的经历，他可以很有能力，他可以大发热心啊，他可以很摆上啊，他甚至可以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他还是一个骄傲的人啊。因为呢这样的人他只喜欢听夸奖的话啊，他不能容忍别人比他强，他可以去帮助别人，但是呢他很难接受别人对他的帮助啊。 他可以很愿意去教导别人，但是他不能容忍别人来教导他，这就是一个骄傲的人的表现。那么嫉妒和骄傲，这是呢一个属肉体的人两个很明显的表现。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活在肉体当中将嫉妒和骄傲表现出来的人，神把他们写在圣经里面，为的是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省察自己，特别是在服事里面来省察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的嫉妒，看到我们自己的骄傲的时候，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件事情，我们如今还在肉体里面。如何来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于哥林多的信徒，这些属肉体的还在基督里的婴孩，保罗说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十字架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条道路，一条方法，目的是来对付我们的肉体，是来对付我们的己。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如何来对付我们的肉体，神给我们的道路和方法是十字架，是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的门徒为着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谁坐在主的左边，谁住在主的右边而争吵，而有纷争的时候，而嫉妒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所以十字架主要他的门徒每一个跟从他的人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个意思就是说要用十字架来否定我们的自己，舍己，就当舍己，舍己就是否认自己，就是弃绝自己。那么怎么样能够否认自己弃绝自己呢？是靠着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对我们来讲最宝贝的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舍弃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总是对自己说 yes， 对不对？而对向着神向着别人，我们天然的反应就是 no。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一个小孩出生了之后学讲话通常呢第一个会说的字是妈妈或者爸爸，妈妈爸爸或者爸爸妈妈，看谁对他比较好一点第三个字是什么呢？ no， 不是对自己说 no， 对不对？总是对别人说 no， 非常奇怪。那么这个 no 也没有人教他，对不对？你说爸爸妈妈先会说，这很自然是天性，为什么第三个总是 no？ 因为这也是天性，说明呢我们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对不对？总是向别人呢是 no， 这就是肉体。那么一个要弃绝肉体的人，一个要舍己要弃绝自己的人呢，正好是相反，是否定自己，是没有自己。当遇到一个环境，比方说当我们看到弟兄升高的时候，当肉体在我们里面搅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向肉体说 no， 这就是舍己。我们当我们能够为弟兄而感到高兴的时候，这个呢就表明呢我们的肉体受了对付。那如何能够受对付？神给我们的道路，神给我们的方法就是十字架，就是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天天的来跟从他。但是我们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可以懂得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可以知道十字架是用来对付我们肉体，要把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个能力从哪里来？背十字架是需要有能力的，不然的话我们背不起来，我们是背不动的。这个力量从哪里来？这个力量绝对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这个力量的，我们没有能力向自己说 no。 如果我们要靠着自己来对付肉体，或者说靠着我们自己来对付自己的话，这是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就好像我们希望揪着自己的头发飞到天上去一样，无论你怎么努力，你还是在属地的这个层次之上，你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让你离开这个地到天上去。所以这个力量不在我们自己，这个力量呢在我们里面，但不是在我们自己。这个在我们里面的力量是什么呢？是圣灵。我们知道体贴肉体的是死，体贴圣灵的呢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在我们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圣灵。而且这个力量呢，当我们得救了之后，神就已经赐给我们。这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圣经说叫做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胜过自己。大家知道爱因斯坦的能量守恒定律，对不对？他用一个公式把它表明出来，这个能量等于什么呢？等于质量乘上光速的平方。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公式？所以只要你的质量不是零在乘上光速的平方之后，那个能力就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把火箭推到太空去。那我们知道这个核能量今天很多核电站都是根据爱因斯坦的这个公式，对不对？他所发现的这个定律。那这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当我们跟基督联合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里面，可以提升我们，让我们可以胜过肉体。就像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所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呢，神不单单给我们一条道路或者一个方法叫做十字架，神也把我们所需要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背起十字架天天的来跟从他。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他让我们认识肉体，他给我们一条出路让我们可以胜过肉体，他给我们一个能力让我们可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的来跟从他。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当我们认识肉体之后下一步不是向肉体投降说我没有办法，我天生就是这样我天生就会嫉妒，我天生就会骄傲，我没有办法改的，我改不了的。不是，神告诉我们说可以的，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因为呢圣灵的能力神已经赐给我们。所以现在问题在哪儿呢？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肯不肯的问题。神已经把那个能力赐给我们，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或者说我们肯不肯，我们是否甘心乐意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如果我们肯， 如果我们甘心乐意，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得胜的人，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失败的见证，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见证。这就是呢，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问题，我们的意志的问题，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神是不会强迫我们的。从我们得救开始，神就不是强迫我们，神是呼召我们，让我们甘心乐意得到赦免。同样，我们跟随主的时候，神也不是强迫我们，神也是呼召我们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我们就会发现神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神呢，死里复活的能力就要提升我们，让我们呢离开地的捆绑，离开罪的捆绑，离开肉体的捆绑。当我们愿意来这样跟从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灵就在我们身上产生了结果。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就是爱。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过去是一个嫉妒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但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之后，当我们的肉体被十字架对付过后，圣经讲我们这个人就有基督的馨香之气。而这个馨香之气的第一个特点，或者圣灵所结的第一个果子这个果子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爱。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就从一个会嫉妒的人，一个骄傲的人，变成了一个像主一样有爱的人。所以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时候那里有爱的诗篇，或者说爱的真谛，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什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所有的肉体的表现如今呢就被爱所胜过。当我们这个人有爱的时候我们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那这个爱是如何活出来，如何表现出来的呢？如果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里面的话，如果我们的肉体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的话这个爱是不可能流露，不可能彰显出来的。所以有人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诗篇是基督徒最最喜爱的诗篇，但是呢却是实行的最少的经文。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来顺服在他给我们预备的各样的环境之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神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要让一方面呢借着各样的环境把我们里面的己，或者说把我们里面的老我，把我们里面的肉体暴露出来，让我们看见我们常常还活在肉体里面，我们就不敢骄傲。但另一方面呢又让我们看到十字架死里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愿意顺服在十字架的破碎里面，使得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性情因着我们旧人的破碎可以显露出来。好，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还是要来感谢你，因为你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爱我们，救我们。主，你愿意住在我们这卑微的人之中。主啊，你愿意将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主，为此主你来到这个世界， 来拯救我们，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并让圣灵主啊在凡事上来引导我们。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主啊，因着主你自己的话，也因着主你自己的灵，我们这个人可以被你建造起来，让我们不再活在自己里面。主啊，我们可以说，如今在肉身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并且知道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我们就在你面前所要祈求的是，主啊，愿你十字架更深地坐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被你对付之后，主，你自己的性情可以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主，我们再次把荣耀、颂赞和感谢都归给你，因为只有你是配得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